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喜马拉雅 FM， 我是听歌声漫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叫做《你的未来没有我》。我记得那些所有跟时间跟数字扯上关系的感情，大都会被大多数人所关注吧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，我爱了他5年，我等了他8年，我们恋爱超过了10年。这样的数字总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让人感动。那天在公司参加一个小组内容会议，新来的实习小姑娘在做一个恋爱话题的相关报告，她突然问了一句，请问在场的有人恋爱超过7年的吗？在场的没有人举手，我也没有，即使我已无故躺枪了。小姑娘感慨说，我特别羡慕那些在一起这么久的人，现在像我们这种90后，动不动3天2头的分手，恋爱谈个超过3年就算已经非常长情了，我特别羡慕这种能够在一起这么久的情侣。可是我想说，7年8年又能怎么样呢？听起来貌似感情很坚固，很让人羡慕，其实说白了，脆弱的像窗户纸一样。恋爱谈个7、8年还不结婚，基本上断定离分开的日子不远了。举个现实点的例子，我和许安就是这样。整整7年，从最初的热恋到平淡生活里的柴米油盐，我几乎可以断定这辈子非他不嫁，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。至于分手的理由，我曾经在无数次的深夜问自己，是他不爱我了吗？是他有外遇了吗？是他累了吗？其实都不是。最大的原因在于，他的未来里根本就没有我。说起来可能连你都不信，没错，我们在一起的第1年，大四毕业，在别人忙着分手的时候，我们忙着凑成了一对，兴奋地牵手来到上海，一起租房，一起找工作，一起过着我们两人热恋的小日子。受过穷，挨过饿，吵过架，也分过手，但是还是有想爱的冲动。第1年，我们忙着稳定，在这样一座冰冷残酷的都市森林里扎稳脚跟。热恋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彼此就投入到了各自的工作当中。我是抱着结婚的目的谈这场恋爱的，所以我想着在我们真正稳定下来之后，我是做好准备跟他结婚的。而这一天我认为来得刚刚好，那是我们在上海的第3年。我说想带他去见我爸妈，他以工作忙为理由一拖再拖。我能理解他工作忙，但是次次都答应，却次次未曾真正动身，难免让我心里有点失落，但也就仅限于当时，这事儿就搁浅了。后来还是我爸妈来上海看我，才与他真正意义上的见了面。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我跟他提过结婚，他说等他忙完手上的项目再说吧。好，我明白，我也能理解，也愿意等待，毕竟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彼此都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所以我认为早结婚和晚结婚都没差。过了3个月，他手上的项目完成了，我特意选了我们恋爱纪念日那天跟他说起结婚的事儿。我说你看啊，毕业都4年了，我们在一起也4年了，我都快28了，咱爸妈也催得紧，咱们要不把证领了吧。我以为我会得到非常确切肯定的答复， 没想到他说，阿福，我知道你想结婚了，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城市里连一栋房子都没有办法买给你，我拿什么娶你啊？说真的，他的话让我既感动又无奈。是啊，4年的打拼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白领，勉强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结婚是需要钱的，没钱真的好难。可是他并不明白，我不在乎啊，真的，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哪怕是吃苦，我也是愿意的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，他耐心地跟我解释说，亲爱的，你别急，这回我们公司有个更大的项目，我争取把它拿下，做得好，说不定还能当上组长，等到那个时候，我娶你多有面子呀。我听着觉得他说的也对，结婚这个事情根本就急不来，所以我愿意继续等着。一直到了第5年，他真的成功了，虽然时间比想象的要长久了一点，他升职了，公司部门组长，我为他感到开心，也暗暗在心里把结婚的事情提上了日程。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再次绕开了话题。那天我没有2年前那么能忍，当时就爆发了，我问他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呢？他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，耐心地解释说，阿福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现在我才刚刚当上组长，我这也不能老请假吧，而且虽然现在挣的虽然比以前多了，但是还得积累个2年左右才能买得起咱们现在住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我是希望能够给你更好更加优越的生活，我不想让你受委屈，能不能再等等我啊？也许是因为我太爱他吧，也许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在为了我们的未来考虑，也许太多的也许在说服我自己，好吧，那就再等等吧，反正5年不是都等过来了吗？可是在接下来的1整年里，我发现我错了，他确实是忙起来了，可是我发现在他的眼里一瞬间好像只剩下工作了，整日整夜不停地忙项目，忙应酬，忙出差，我们聚少离多，我过得反而越来越孤单。我突然很怀念曾经我们热恋的日子，虽然苦，虽然穷，但是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携手去看电影，去逛商场，去吃火锅。可是现在我一周只能见他3次面，3次里面还有2次是喝得醉醺醺的被人扛回来的，每次伺候他换衣洗澡和醒酒汤都快要了我半条命了，而他发起酒疯来我是真的招架不住。那一年我几乎学会了很多一个人的技能，一个人换水，一个人喝，一个人煮面，一个人吃，一个人化妆，一个人看，愣是把大好的恋爱谈成了异地恋，有个男朋友却过得跟一个人没有半点区别。第6年的时候，爸妈都急了，变着法子地催我们赶紧结婚领证，身边的同学同事们个个都结了，而我们却迟迟没有任何动静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一度觉得他不爱我了。人体细胞7年更换一次，还有1年的时间，再爱，估计也所剩无几了吧。但是我发现并不是，他依然对我很好，生病了还能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体贴的话语也从未间断过，甚至连我的生日都精心准备礼物，但是就是绝口不提结婚。 房子的钱凑凑是足够付得起首付的，他还有什么可担忧的？而他给我的理由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应该要的，结婚没有任何意义啊。再给我点时间吧，我说不定可以拿下下一季度的项目冠军，这个项目能谈成，那可是上百万的分红啊，到时候我再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不好吗？我在心里无数次的告诉自己，不能忍不能忍，一定要说清楚，自己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钱没了还可以赚，但是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我还是跟他妥协了，我打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七年，那是最后的期限。可让我失望的是，我并没有在我们恋爱七年的时候嫁给了他，我们最终选择分开了。最后一次提结婚，最后一次提分手。他说他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问他，那你什么时候做好准备？他说他不知道，他就是觉得现在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，结婚这个事情应该是排在这些事情之后的。听完他说的，我彻底醒了，原来这么久他最爱的一直是自己。在他所设想的未来规划里，我和结婚永远不会排在他心中的第一位。他爱他的工作，爱他的事业，爱他计划好的条条框框，我只能跟着他的节奏一步一步地走。等到他认为，哦，我现在想结婚了，那我就娶一个人吧。至于这个人是不是我，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因为他的人生，他的未来，他的梦想都实现了，我只是他人生，他未来，他梦想之外的一个陪伴。换句话说，换成谁都可以。我说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我等不了了。那是唯一一个拿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来陪他过苦日子的人，在他最灿烂、最辉煌的时候，离开了。在和许安分开之后，我连续做了两个梦，虽然梦中出现的场景不尽相同，但是两次梦里他始终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的浮华喧嚣，无论他的朋友家人如何的敲打门窗，无论那一刻我的内心如何的焦急，从见到他把自己关进去的那一刻起，直到梦醒，他也没有开门。梦醒过后，我突然回想起初来上海的时候，他一手拿着行李，一手握住我的手，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，嘴角微扬，信誓旦旦地说要在这个城市里给我安一个像样的家。可七年后，我拖着行李箱，带着我的心里的这个家，我离开了他。